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是2025年1月1号啊，这个也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开始啊。黄嘉妍除了在这呢陪伴大家，当然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啊，嘉妍老师好，每一个听众好，我们今年进入到2025年，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啊！哇，老师啊，新的一年了，我真的要很感恩呢，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一起这样去搭档服侍。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呐。很大很大的恩典。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起走过了啊不同的一些的经历啊，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也一同来去仰望我们的主，一同我们在神的面前努力，彼此的团契，彼此的扶持。
对啊，我呢就想到一段的经文，想要在今天呢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我来送上给大家呢，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就是会想到这个每早晨这个都是新的啊，神的诚实极其广大。哇，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的。就是我们每一天你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那个日出啊，哇，你就知道对呀，又是新的一天的来临了。除了是新的一天，还是新的一年呢。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新的一年我们就要做一个，我们要计划自己在灵修上面呢，属灵上也要好好，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开始又来这个读圣经啊，一年一次的这个整年读经计划。那么我们呢在空中辅导当中呢也有一个新的栏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做相约在主里，我们是鼓励夫妻一起跟主建立关系，一个新的栏目，一个灵修的栏目。
我觉得我们的主呢是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来到神面前能够去抓住他，仰望他，依靠他，颂赞他，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追求的。所以无论是灵修也好，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生活也好，都是离不开我们的主的。
对，那我们也会在礼拜三除了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些的属灵栏目呢，听这些属灵栏目，我们还跟大家继续在线上连线。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姊妹在等候了，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姊妹。
你好姊妹。
你好，
你是袁姊妹吗？
是的，冉，冉冉升起的冉。
冉
啊，
冉姊妹。
那个字没有看清楚。你讲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的情况。
是的，
我在十几年，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妈妈脑溢血，及时把她送进医院。当时还可以，我妈恢复的也还好。在我妈在医院的时候呢，我都一个人，我要上班，我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兄弟他也不管我妈，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就是我一个人来照顾我妈，还有弟兄姐妹帮我的忙，照看我的妈在医院的时候。然后我心里，我这个人比较脆弱嘛，然后的话，我的心里面就愧疚，觉得对不起我的妈。平时我跟妈很随便嘛，说我妈的语气啊有时候很重，没有礼貌的说我妈呀这些。过后我的神经都崩溃了，然后就糊涂了，糊里糊涂的人都控制不住情绪。忘了那些像有幻觉啊那些，就觉得我要下地狱了。信主没有信好，然后我自己打自己，愧疚的 觉得自己愧疚嘛，对不起嘛，然后我就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
嗯，
撞门呐、啊，或者咬自己的胳膊呀，我就对不起我的妈，总是这样。后来我的都崩溃了，在医院住了。这一次我好了五年当中，我也没有，就是没有吃药，还是挺喜乐的。每天该服侍神都服侍神。最后，我当时又这过五年以后又犯病了，就是2018年的年底又犯病了。犯病以后又去住医院，总觉得自己要下地狱，对不起我的妈。现在也是，让我看圣经，特别是看旧约的先知书啊那些，我就不敢看。我祷告，感觉到圣灵没有内住在我的心中。我也相信耶稣道成肉身，我也相信耶稣的复活受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也愿意接受他做救主，做生命的主，我愿意这样。可是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对话，你信主这么糟糕，意思就是说，他说我说圣灵，他说圣灵没有住在你心中，从来圣灵都没有来过在你的心中，是邪灵在我的心中控制我，我天天都苦恼焦虑愁怨的，很痛苦，感觉自己真的要下地狱一样的，我想起来都害怕。我还另外生了一种病，就是帕金森。现在我的身体不能走路，走不稳，摔了一跤，腰也闪了。现在我起来坐起可以坐一会儿，依然都躺在床上，看圣经，听圣经，也害怕，凡是读圣经都害怕，他定我的罪，所以我心里面也着急。我觉得我信这么久的耶稣了，信了信了还掉在地狱里面，我觉得太可惜了。我就发觉我是不是没有重生得救？为什么我做了错事，犯了小小的罪啊，犯了这些，为什么没有内疚啊？为什么圣灵没有提醒我？我就发觉我是不是没有重生得救？
当年你妈妈这个病的时候，你已经尽上你应该做的，比如说帮助妈妈的医治啊，然后你能够去看望她，关心她，是不是有当时已经这样做了呢？
做了的，送去医院去。
哦，你给妈妈送的医院是吗？
啊，有两个姊妹帮我的忙嘛。
哦，
我妈送到2008年送的，我妈是脑出血。
嗯。
嗯。姊妹，我想问一下哈，您跟你妈妈的感情是不是很好，非常好？从小都是非常好的感情。
是的，是的。
是啊，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我妈妈本来有四个孩子，那两个孩子出车祸走了，我还是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他有重度的忧郁症。
哦。是本身他就有这个抑郁症，还是因为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呢？
嗯，
本身他就有。
对、
哦、
因为我们要了解呢，姊妹哈，我这样听起来哈、
嗯、
您跟妈妈感情非常非常深，所以妈妈有事的时候对你的打击非常大，你一直都是你来照顾、
嗯、
对吗？
嗯
嗯，第一就发现了你，因为你跟妈妈有这个非常深的感情，所以当你觉得自己不能照顾妈妈的时候，那个你刚刚说那个愧疚感非常大。第一就是姊妹你也发现自己有这个。第二呢，你跟我们说您家里的亲人有这个情绪病患的历史，对不对？
嗯，
对。哦、
你妈妈，你父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对呀、啊，
我妈妈没有，
没有。
哦、你妈妈也有啊？
也有。
没有，
没有，
哦、没有哦。
嗯，你爸爸有没有呢？
我爸爸也没有，我妈妈可能她也是一个喜欢担心这担心那的人。
哦，对呀、啊。对，因为为什么这样问你呢？我们要看很多时候啊，情绪病患的朋友们，很多大概都跟这个家人，他们平常可能你们的家族里面有这些病史，比如也比较容易，好像你刚说妈妈也比较忧虑，性格上比较是忧虑型的人，那所以呢，姊妹就在这个。妈妈对你生命当中这个打击很大，她已经离开十多年了，但是还是对你这个影响到现在，对不对呀？
最近呢，第二次犯病，2018年犯病，这个又来了，不孝顺父母。
所以到现在呢，你还是反反复复了，对不对？
对，现在我换
气
是嘛，走不了。
我们对啊，是姊妹，首先要帮助你来看清楚的是，你跟妈妈这个情感的连接太深。我们说亲人的爱，当然这个耶稣也是要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如果这个情感，如果呢那个连接，走到一个比较负面的，比如你刚刚说你觉得自己愧疚，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去先处理这一点呐、啊，因为你刚刚，你们如果你要从这一种愧疚感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先认清楚这个愧疚感是哪里来的。对，这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妈妈，还是因为当你送妈妈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有一些情境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接受不了，或者说对你这个，我们要先处理这一部分的。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另外就是姊妹，你说你今年又犯又有这个反复，你要有没有看医生啊？
有，我还是住院的。
你是住院的。因为我们要鼓励你呢，就不要停药，你要持续看医生的，因为情绪病反复就是你必须要有医生的跟进啊。这个第二啊，你要去再去回复看医生，看医生怎么说，因为你现在的情况我跟杨老师，我们就不是那个精神科医生，我们不能给你诊断，但是我们会鼓励你要回去看这个情绪精神科的医生。第三呢，就灵性上的部分哈，因为姊妹你说你刚刚有提出你觉得自己你很害怕再看圣经，是不是？你刚刚说害怕是原因是为什么呢？你觉得自己不配吗？
不是的，我害怕就是我犯了这么多的罪，神也
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你觉得神不能赦免你啊？
十戒，我都犯过那些罪。
啊，你说十戒是吗？
十戒的罪。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呢？
我就是怀疑噻。
怀疑？你怎么叫怀疑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是重生得救的时候，你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有一个确定的把握。
我跟你说啊，杨老师，是这样的，我也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撒旦出去，他意思就是说撒旦干出撒旦。好，我就感觉到我没有圣灵在我的里头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应该是很轻松的、喜乐的。我都觉得我没有重生得救。
啊，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重生得救呢？
在感觉上啊，比如说，我说圣灵来帮助我，他就说圣灵，你犯了那么多的罪，你就要借助圣灵。明明是邪灵在你身上，你说是圣灵在你里头，你就 亵渎了圣灵，亵渎圣灵的罪，至今是来世都不得赦免。所以我觉得还有办法。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决志祷告，就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能够一生来跟随神，除去我自己的这个老我，然后重新过一个新造的生活，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呢？
有这样的祷告，我随时就是这样的祷告，我说我愿意悔改，所以说我愿意离开我的旧主，做我生命的主。
嗯，
那你曾经就是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从就是从主而来的这种平安和喜乐的经历？
也不是，也是有。
如果你有的话，就证明圣灵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平安跟喜乐都是从圣灵而来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被神接纳，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一生要带领我们，即使我们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他都会保护看顾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有各种的搅扰，包括邪灵，包括撒旦都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去除去这一切。所以你不用再担心，因为你一直在讲你觉得你自己亏欠，觉得有很多的亏缺，有很多很多的内疚。其实呢，当你真正的面对你妈妈的情况，你已经付出了很多，尽你所做的已经付出了，你就不用再担心你好像你是一个没有付出的，好像你觉得是有罪的，因为你已经做到了。你就在神面前祷告，你说当年我已经尽上我自己所努力的去做好了，但是我自己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求主来帮助。你只有求神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些影响。因为你常年你受这些影响，觉得你自己是犯了罪，觉得你自己好很应该没有做的，没有很多都没有做到的，所以你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所以你应该去在神面前正确的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明白吗？
对，姊妹呀，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送上一个经文给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1-16节，好不好？你看一下刚刚老师跟你说的，因为你不能靠感觉信主，我们要看神的话语来告诉你，你现在是重生在神的里面，你是神的儿女，不要定罪。不要把自己定罪，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好不好？
好，
好，好，嗯，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哈，
姊妹。我们继续来跟进，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打电话。
好，谢谢你。
好，
谢谢杨老师，谢谢。
不客气，好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我猜大多数的人生活中的 紧迫事情呢，都能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注意牙齿健康啦，饮食习惯啦，工作上的文件处理啦，陪伴爱人和孩子玩耍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每天循环出现，像波浪一样的冲刷，消磨着我们的生命，最终呢，将我们推向一些可悲的状况。首先，当我们想要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忽视生命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和事了。如果一个人试图用24个小时解决林林总总的事情，有些事情就不得不让位了。通常很多人就会首先放弃与神相处，随后是放弃与配偶、孩子相处。这样呢，我们就发现一些事情和冲突变得很难处理啊。很多基督徒都掌握一门艺术，就是呢，在外面可以表现得既属灵又快乐，但是一回到家里，他们就卸下了所有的假装，把所有的沮丧都发泄在最亲近也是最重要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家庭关系中的问题，于是呢，就选择逃避。人可能会借着埋头工作来逃避，而男人呢，可能会沉迷体育运动，而女性呢，可能忙于做义工，还有的人可能用电视剧或者小说来逃避现实。在这个过程里呢，家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这会使得人更加想要逃避，然后一种虚幻的爱就出现了。婚外情呢，就是其中一种虚幻的爱。绝大多数有婚外情的人呢，都是渴望得到爱和接纳，他们却不能在配偶那里得到这份满足。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如此多的人回避祷告。祷告是最重要、最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压力和难题，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能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力与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他祈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对家庭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彼此有爱，但是我们也承认自己实在是软弱的，有时候宁愿选择逃避现实，也不愿意面对家人之间沟通的问题。主啊，我们有太多的引诱借口，让我们轻易放弃祈祷的时间。求主给我们力量，每次有软弱的时候，让圣灵提醒我们，叫我们有面对问题的勇气，也要知道祈祷带来内心的改变。谢谢主，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
生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刘姊妹吗？
刘姊妹你好。
是的，是的。
哎，你好，
黄建元师母，还有杨天成牧师。
哎，不是牧师，你叫我老师就可以了。
嗯。
哎，你姊妹，你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有一个信仰问题，真的困扰我了。
哦，你讲。
嗯，
就是那个弟兄，他的母亲被鬼附了。
哦。
他弄一个圣经搁在他头旁，搁在他头旁。
哦。
他说他祷告了，就是有一个黑黑乎乎的东西出来，就是他母亲，嗷上一声，他看到了。他说他真的害怕。我说你怎么？我也没说他，我心里想着，我说。怎么把圣经当成偶像啊？我现在我只是想着的。
嗯，
没有。
哦，就是说你担心他好像把这个圣经放在头上是一个偶像是吗？
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你说一个弟兄的妈妈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他就是有。他以前是那个精神病，
嗯，
精神病，他还找，经常打他的打弟兄，
嗯，
哦，就是打他的老公是吗？
打他儿子，
儿子，嗯，
哦，打儿子，
嗯，
哦，
儿子有多大？
儿子有二十多，
哦，二十多岁还要打他，嗯，
嗯。
那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精神分裂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精神分裂症。我说那你怎么没有带你妈去看医生啊？他说那我是残疾人，你想我残疾人我怎么给他去啊？
哦，这个儿子本身就是一个残疾人。
对。
哦，那
我杨天成牧师，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的是小儿麻痹，还有癫痫那个疾病。
嗯，
他是我们是在一个祷告群里认识的。
嗯，那
就是那个弟兄。
嗯，
他有的时候真的有事儿了，他跟我说，我心说他把我，他拿我当成他自己的人了，我也拿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嗯，那他怎么去照顾这个妈妈嘞？她的老公现在怎么样？
她老公，她也有老公，她老公也是，哎，老公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是我也不了解她，但是我据王弟兄自己说的，他说王弟兄，他说老公，他说他爸爸没有信主。
那是他爸爸照顾他们两个人吗？
对。
哦，那很不容易。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弟兄的妈妈是有精神分裂，那么这个也没有人去看医生吗？
没有。我说他，我说你怎么没有？你怎么不给他去看医生啊？他说刘姊妹，他说你想啊，他说我怎么给他，我怎么带他去，如果让他去看医生了，他挠他打我。
那老公也没有带他去医院。
对。
嗯，多少年了？
据我知道的，他 他跟我交往的时候是六七年，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有20多年了。
哇，20多年也没有看医生，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
嗯，我就这样劝他，我说你，杨老师，你跟我说，我说的对不对？你听，我说你如果不给他看，他现在打你，如果出去了打外人怎么办？把人家打伤了怎么办？
对呀，这个是一定要去帮助他的。那你跟这个姊妹有没有来往过？
没有。
那他本身这个姊妹，他有没有去教会啊？
我听王弟兄说，他的母亲是以前他说他的母亲没有信主，现在他跟我说他的母亲也信过主。
嗯、
我说那你让你的教会里的人给他祷告啊。
嗯，对呀、啊，就是说看看教会能不能帮助这个姊妹，就是让他能够去看医生，然后让他也在灵里面有人帮助他，否则的话这样他就会这样越来越严重的。
对，
对啊，如果教会传道人牧师能够帮助他，为他来祷告，带领他全家祷告，我觉得可能对他有是帮助的。
我知道，对啊，我也这样说他，我说你带你妈妈去看呐。
嗯
嗯，
他说行，他那我看我试试看吧。
对，
你多劝劝他吧。你劝他要去看医生，因为呢，我们不太明白，也不太了解他们妈妈的经历是什么。因为你刚问我们说，他又有精神病，而且你说他又被鬼附，这个呢，我们是不是有鬼附？这个要去，真的是要分辨的哦。我们这边我们也不了解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是需要有医生或者是有牧者，他们有经验分辨一下姊妹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今天你问我们的问题是把圣经放在他的头上来祷告，是不是把圣经看为偶像？我们今天只可以跟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要回答这个我就觉得并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把圣经放头上祷告，并不是把圣经看为偶像这个意思。哦，
对
对，因为你圣经本身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拜的嘛，就是偶像，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圣物，当成一个最高的。你圣经放在头上并不表示什么。那如果他是有精神分裂或者是被鬼附的话，可能有一些的怪异的动作，但是并不表示他这个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动作嘛。
嗯，
对啊，关键就是说要帮助这个姊妹，让她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是让她在这个属灵的层面能够帮助她去解决她现在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教会或者是传道人能够帮助她，为她来祷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求神来帮助，同时也能够去借着医生让她有个诊断啊，如果能够有药物帮助她在这个精神分裂上也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对呀，
对，
而且呢，你也可以就是鼓励那位弟兄，我不知道是谁帮他祷告，他们的家人帮他祷告吗？
不是，是我们群里的全体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
啊，但是亲自看见他，就是可以面对面这样祷告的是吧？
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在网上给他祷告，
网上的。但是谁把圣经放头上啊？
他给我们说，他给我们说，我们为他祷告
啊，
就是这样。
所以他弟兄就把圣经放头上，对不对？
他母亲在那里躺着吧？也不知道是他母亲在那里躺着。他跟我说的，他母亲在那里躺着，他拿圣经放在他母亲头上。
是，你可以跟弟兄说那个是不必要的。其实我们为病人祷告，你看耶稣他为很多病人祷告都是以怎么样宣告就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个人来祷告。就重要是耶稣的名，就是我们要奉主的名这个祷告，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嘛，就是我们要奉主的名。而且呢圣经其实是要来看这个，是要圣经呢我们要把它看，是因为这个是神的话语。所以你也可以鼓励那个弟兄，我们就来看圣经的话，然后以圣经的话来
读出来给妈妈
听，对，读出来，就是以圣经的话来祷告。比如可以妈妈可能又有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她可以为妈妈读经，对吗？
对。
读诗篇是可以帮助妈妈来把她的情绪可以稳定下来，或者呢当妈妈她比较稳定的时候，弟兄可以选读耶稣基督生平四福音。
对。
慢慢可能妈妈在她很安静的时候就跟她读经，然后就祷告这样子。其实圣经就是这样用的。
对，
对吗？
那你可以鼓励一个弟兄啊，就是每一天你有时间的时候唱诗歌。就是你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比如说通过手机放一些的诗歌一起来唱，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可以自己来唱这个诗歌，用这个诗歌来去敬拜赞美神。我相信当你这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圣灵也在那里工作的。
对
对，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就是关键就是说你敬拜赞美，然后你读圣经，有时间你就读圣经，读给妈妈，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大声的把圣经读出来，不用担心的。
我这样一说，我明白了。以前是我们这个我们教会里人说的，他说你看这谁只要一害怕就是拿圣经抱在怀里，又是怎么怎么的？他们说这是魔鬼，这是当成偶像了。
其实呢，我们也不用太在意，关键是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耶稣基督。
对，
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话，你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在任何的时间里面，他都与我们同在的。你不需要靠什么，你不需要抱着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大胆的宣告敬拜赞美神，然后你读圣经，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可以做的嘛，对吧？你就鼓励这个弟兄，你在家里面有时间就可以唱诗歌。我们良友的网站现在有一个24小时不断的来唱诗歌的这样的，你可以用手机来去搜索我们的良友网站，里面专门有诗歌的。
我知道。对，杨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打电话就是很难打。我是一个盲人，我打电话就是打好几回就能打通。
哦，那你不容易啊，你还要关心这个弟兄跟他妈妈。
所以我是一个代祷者，所以我得遵从主的旨意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好啊，有这样的一个小组一起来去关心肢体，为他们来祷告啊。
对对对。
但是你们在灵里面，你们是一个团契嘛，能够去为他们祷告嘛，关心他们。
对，
对，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
嗯。
嗯，姊妹，你也可以鼓励，比如那个弟兄他有需要，他自己打电话来，直接跟我们连线，就是会更加了解到他家里的一些需要是什么。这个也可以鼓励他，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的。
对呀、啊，
对，因为姊妹你很有心，你要去关心他，但是本身要去解决他的妈妈的那个情绪问题啊，各方面的，我们如果他需要的话，老师是会很愿意跟他来聊一聊，主要是要了解情绪那方面。还有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就是有廖医生跟周师母，就是会听电话的。哦，你都有跟他说过吗？嗯，那我们就
我也跟他说过了。
对呀、
啊，我把电话号码还有短信号码也已经给他了。
好
吧，给他了，他打一个，他说打不通，我不打了，他就对我说，
坚持鼓励他坚持打喽。
嗯，
对啊，或者是你让他手机短信，可以预约的。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叫他预约发一个短信过来。那这样吧，我们跟你先谈到这儿。我们如果我们后台同工告诉你这个号码是什么，让你可以也给他帮助他，叫他发一个短信预约好吗？
我有那个短信号码，
好啊，
也有电话号码。
嗯，好的好的，
你就让他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喽。
啊，好，谢谢你的电话哈，姊妹，我们继续跟进哈，
谢
谢你的电话。
慈爱的天父，也许你要问我，为什么神不听你的祷告呢？我会告诉你，因为在你的祷告里发生了难处。神发觉我们常误用了他的恩赐，比方说我们自己想得到神宽恕的恩赐，却又不愿意宽恕别人，因此呢，我们就挡住了神的施恩。每次遇到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在祷告中做了神的绊脚石了呢？接着就应该带着忧伤的心马上认罪悔改，挪去这个障碍，那么你在灵里面就必然会得到释放，而你的祷告也必定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前了。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世界虽无力，你就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献上我的爱情，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呢是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啊，刚刚听到这一个广告，活出你的爱心。我们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新一年开始时候呢，也要以爱开始，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呢爱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今天很感恩也可以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当然也很希望他们身体可以健康了。老师，你可以给他们一个经文鼓励吗？
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诚实和充足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为我们所成的救恩，也相信他一生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坦然无惧的往前走。所以呢任何的环境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主是全能的主，胜过一切的主，而且是愿意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我们只管的坦然无惧的走前面的道路。
好，谢谢杨老师的鼓励。那么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来联系。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